2024年的2月10号，这是第几期的给我整，反正我不用管了。这是第一期准时按照每周六更新的给我整。OK，我们直接进入话题。上一周呢，就是我写完了我的这个记账的这个应用，但是那个记账应用是本地化的，所有数据都是 local first，先存在本地的，所以我就想把数据先存到远端云端，这样子的话，我手机里面的数据如果出了问题的话，远端是有一部分数据，更何况我还可以直接在 web 上面直接搜索这些数据，所以这就是这周主要工作内容了。其实，啊，就具体来说一下吧。然后这周碰到什么坑吧？首先是 Cloudflare Worker 吧，我是拿 Cloudflare Worker 来作为我的后端，因为我以前做过，就是用 GraphQL Yoga 结合Cloudflare Worker 来做一个后端接口，一个 GraphQL 的一个接口。什么是 GraphQL 的呢？就是我得解释一下这个，就是，首先我们前端和后端发送请求的时候，是要中间有一个数据连接的一个协议，我们大部分用的这个协议叫做 REST 接口，就 REST 接口呢，就是GET 然后 POST 还有HASH 啊一大堆的这个 HTTP 的一个标准。然后我在使用这个 REST 协议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就直接用 HTTP 的标准来做。但是缺点就在于它的文档是需要单独来维护的，然后另外还有一大堆其他的缺点，比如说是什么类型啊什么的。我觉得最主要问题就是一个文档维护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个项目如果长时期不维护的话。不管它的话，你再回来一看的时候，你就是一脸懵。你要没有文档嘛，就一脸懵。用起来的话，也很尴尬。所以有 GraphQL 的话，这个东西，第一，它是类型强制的，和 HTTP 完全不一样了。是 HTTP 可以随便传字符串，但是GraphQL 是不可以的。是，它是有强制的一个类型的设计。然后GraphQL 主要的两个请求，一个是 mutation，一个 query，当然还有什么 subscription 啊之类的东西都无所谓。mutation 就类似于REST 请求里面的一个 POST 请求，然后query 就是类似于 GET 请求，然后具体来说的话，写是很方便的。我写这一个在 GraphQL 上面。在我 Cloudflare Worker 上面写这个 GraphQL Yoga，基本上就用了2个小时、3个小时的样子，后端就已经全写好了。当然，这个后端也简单，它的后端就只有一个增加记账的这个账目类别和一个就是账目内容，还有一个用户表，大概就这三项，就写好了，所以后端写起来还是很轻松的。然后是，关于数据库最早的时候本来想用 Cloudflare D1 的，但是没研究明白。我刚开始还寻思用那个Drizzle 有一个 ORM 的一个框架，打算用它来写，但是就是可能一下子要投入精力太多了，后面还要做好多事情，然后不想在后端投入这么多。我并不太想在后端投入这么多精力，所以，就继续用 KV，就是 key value 的形式来存储后端，反正是这些数据也不是很复杂，就实现了啊。另外，回到 GraphQL 这边。就是盛赞一下 GraphQL Yoga，它的这个写起来真的是很轻松。它对比来说的话，大家都喜欢用的那个 GraphQL 的框架是 Apollo，我用过 Apollo，就是太复杂了，就一个一个东西做的太复杂了，我就想简单点的，然后就用这个 Yoga 来做，非常非常轻松。而且在使用期间，我还发现了一个 还发现了一个 GraphQL 优点，就是 GraphQL 可以在一个请求中发送好几个请求，你理解？比如说我用 RESTful 来请求，比如说我获取一个账目的一个账目的几个账目的数据吧，我比如说我想获取几个账目的数据，我就得连续发几个。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是，那个买面包，我比如说我想获取一个买面包，然后洗澡，然后去健身房这三个事情的花费，那我就得发三个请求，除非就是说我后端单独写了一个接口把这三个合起来，但是否则的话我就是得发三个请求，但是如果我在 GraphQL 里面的话，这三个可以放在一个请求里面去发。但这个东西在 HTTP 2里面，它可能不是是好像说你这么一个功能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怎么说呢？就算是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这多有用的功能，就是在 GraphQL 里面有一个别名的这么一个功能。当我们发一个请求的时候，我可以把比如说买面包、健身。去洗澡这三个项分别建三个别名，然后我去同一个请求去发出去，然后它就会获取到这三个请求的回复，也是在同一个请求里面给你返回回来。这个写代码上面的话，就少了一个迭代啊，是不是少了一个迭代？也不一定啊。但是你比如说写个脚本，你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还是蛮方便的。再一个是这次想尝试一下这个 fragment。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 GraphQL 的 fragments，就没有那么长的一个类型定义，所以没必要用到。我以为啊，这个 fragments 可以改，就是 mutation 类型，但它其实就只对 query 类型来好用。这怎么去形容它？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如果懂的都懂。好了，我们不细讲，反正就是也没用上，所以就。这个 fragments 的话，到时候大家用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就是如果你想把 fragments 用到 mutation 上面啊，这个我试了不好使。再一个，我在 GraphQL 里面找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库，叫做 GraphQL Scalars。这个库，类似于什么呢？我们发送请求、获取请求的时候，就会做一个类型验证嘛。GraphQL 也会做类型验证，但是它的类型啊是写死的那么几个 string 啊、integer 啊、什么 date 呀、ID 呀、这几种类型。你要想自定义类型怎么做呢？就用这个 Scala，它都已经给你写好了，比如说什么 UUID 呀、timestamp 呀、date 呀、month 啊之类的一大堆一大堆，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些类型都是给你封装好，直接弄过来起过来用就好了。而且相比于你写 RESTful 接口的话，你可能你用 Zoe 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你是要自己做一个中间层，然后处理这些类型验证。GraphQL 里面都不需要，你这个类型定义写好了，然后它都给你处理了，就不需要管什么其他的事情。这就是后端的那部分，然后再说前端那部分。前端那部分发请求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一个叫 URQL 的一个工具。首先啊，GraphQL 你是可以用直接发一个 string 过去啊，你就想代码写得更漂亮一点的话，你就可以使用单独的框架来获取这数据。我用的就是这个 URQL，然后在用 URQL 过程中踩了一个坑，就发现之前用的这个版本 Expo 的版本，它是49用的这个打包工具啊，它找不到 URQL 的文件。哦，当时我都懵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要不我们用 GraphQL 吧？然后这点要夸一下这个。GraphQL Yoga 的一个功能，它可以把 GraphQL 直接转成 RESTful 接口，就是加个中间件，直接转成 RESTful 接口。但好巧不巧，这个功能它又不兼容 Cloudflare Worker，不兼容 Cloudflare Worker。我 我觉得这是个 bug 啊，但是我觉得我要投出精力去修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这周就忙不过来了，所以，换了一个方案，怎么什么方案？就是升级到第五最新版的 Expo V50 版的 Expo，就相当于我的这个前端的代码就得重写一遍。对，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去了。但是最后这个 URQL 还是跑起来了，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既然是更新到了这个 V50 版本的 Expo，就可以使用 Expo 的一个router 的功能。就如果你用过 Next.js，或者是你用过 PHP 的话，你就会意识到你的页面可以，你的请求的那些页面可以单独按照怎么说？你的代码的这个文件结构来展示你的页面的这个文件结构跟你的这个代码文件结构是一样的，大概是这样的。以前是你如果没有这个 Expo Router 的话，你是不需要按照文件结构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来处理的话，你感觉好像我这么说好像是一个弱势啊，但是其实是这样是比较好维护的，因为你的页面的这个结构跟你的代码结构是一样的，你比较好找东西。这个 Expo Router 有什么缺点呢？就是，它在定义它是一个 React Native Navigator 的一个简单封装，然后 React Native Navigator 的这个 Router 的名字和你这个文件结构的这个名字有点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用起来就觉得很懵，到底哪一个是对哪一个，这个就写乱了。好在就是，如果你写乱的话，它直接在后台是会有报错，然后会把具体的这些 router 的名字，这个都路由的名字都给你暴露出来，所以，算是个折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在中期间没有这个坑，其实没有趟的特别困难。再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坑是。那个 environment variables 叫什么？环境变量的问题，因为这些环境变量是不可能存到代码库里面上传的，里面存了好多密码啊之类的东西，是要单独放一个 env 文件上面的。这个 .env 文件 expo 是会读的，它也会在这个后台提醒你啊，我已经读了这个文件，但它并没有把这个文件给编译到你的代码里面，打包你的代码里面，所以我要单独引一个包叫做 reactnative.env 这个文件才会把 env 文件给打包进去，所以这里面踩了挺多坑，因为刚开始没有意识到它不会打包进去。然后，要知道 Expo 它有两个编译工具，除了 Expo 还有一个叫做 EAS 啊，Expo Application Server。应该是这么一个这个工具呢，它又从另外一个文件，从一个 app.config.json 里面寻找环境变量。所以当你在用这个工具来编译的时候，你又要把环境变量添到那儿上面，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同一个功能居然写了那么多工具，然后工具里面这就又不向下兼容，这个做的实在是。哎，太坑了！这个做的实在是太坑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坑的位置是在于，因为我现在项目都是 mono repo 来做的，就是 mono repo 就是，你可以大概理解为就是我把每一个组件都单独做成一个包，然后这个包这好几个包是放在一起，然后合并到一个大的一个项目里面。我们照以前的做法是，就是一个包一个。一个项目，一个包一个项目，最后边项目特别多，然后就没办法管理起来。monorepo 的缺点在于，这个碰到这个坑在于，就是在编译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些生成一些原生的包，就是我们现在用 React Native，它用的是 JS 的包，JS 包会引用一些原生包，这些原生包呢，它会从你的根目录下面的这个 package.json 里面选取你到底依赖哪些原生包。可是如果你用了 mono repo 的话，你会有一个 workspace 的文件夹，文件夹里面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组件依赖的包都会写在那里面，就导致当你编译的时候，它可能会不会从那些文件夹里面去找你到底依赖哪些原生的组件，然后等编译好这个包的时候，等你运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坑，就是它找不到这些原生组件去，所以你一定要确定在这些项目，就是在你的这些组件里面依赖的一些用到原生组件的。用到原生组件的这些组件，它的这些原生组件依赖是要写到最外面那一层的 package JSON 里面才好用。这个坑也蛮意外的，尤其是就是你自信满满以为已经项目都已经快做完的时候，发现哎，怎么会编译不成功呢？而且你在测试环境的时候都不会踩到这个坑的。只是在编译之后才会踩到这个坑，这个是好大一个问题。再一个是集成测试，我本来想顺便就做出集成测试来着，但是大家都考虑到就是我没有开发者账号，就是这个没有开发者账号啊，就导致集成测试你没办法在云端运行，你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工具，就是我自己打包，然后自己去运行集成测试，所以至今这个集成测试也没有执行下去。单元测试很好，单元测试用这个 Vitis 的。要说坑在于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做单元测试都用 JS 来做。Vitis 它的Vtest，它的后台用的是 Vite 来做打包，跟这个Metro 吧。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导致它里面会依赖的一些包就会动不动也会找不到，动不动也会找不到。但是并不影响你的这个单元测试，因为你单元测试你直接把这个模块找不到这个包，你就把这个模块给 lock 掉就好，这个很简单。然后当然我也没有说是就是都在忙活这些东西，我还在研究了一些就是其他的框架，因为我就 React Native 的体验真的是非常好的。我刚才说了这个 XBuilder Router，你知道吗？它，我起一个模态框，它在 Mac 上，它在 Mac 上，它在 iOS 上面，它真的起了一个这个，打开了一个往上打开的这么一个模态框，然后你可以手势向下滑给它关闭，这是真的是原生的一个体验。差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功能只在 iOS 上面好使。在安卓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新打开的一个页面 就是就好像基本上也没有人给安卓多开发什么什么功能了 但是在 native 的体验真的是，原生的体验真的是很爽的，缺点就在于编译的时候实在是坑太多了，打包的时候实在是太坑太多了，就不得不让我考虑，就是说我需要这样吗？我要不换一个 Ionic 吧？虽然说是。体验上，UI 设计上也不是特别的爽，一看就知道是个网页弄的。但是，我肯定是不会有问题。就是打包后这个效果和你开发时候这个效果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就试验了一下 Ionic，但 Ionic 有什么问题？它还在用的是 PWA，PWA 是什么？叫做 Progressive Web Application。它还是依赖一个 single page SPA 啊，single page application，就是把一个 JS 就只有一个 HTML，然后把一个 JS 全把这个几个页面全封装到一个 JS 里面，然后全打到这么一个 HTML 页面里面，这是 SPA 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放弃这件事情，因为打包。之后一个 JS 太大了，然后而且经常会挂，因为 JS 只有单线程嘛。你就这次跑到这个React Native 上面也是，就是如果你请求一个请求挂了，它整个 JS 就挂了，整个应用都挂了。这就是这一下子回到几年前开发前端的一种感觉，就非常的不爽。Ionic 其实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换成好几页的话，你的前端代码就是换成 multi-page application MPA 的话，就会解决掉 JS 只有这单线程，起码是你解决掉很大的这么一个坑的这个问题。 但是缺点就是 Ionic 还是单元院。然后网上有一个视频讲述了，就是他在 Ionic 上面试验 Astro 3.0的这个效果，然后就发现另外一个坑就是 iOS Safari 它不支持叫做 Transition View 或 View Transition 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让你的这个页面切换看起来很像原生的效果，但是这个功能呢，在 Safari 和 Firefox 上面都不支持，所以 Ionic 打包的 iOS 页项目里面也不会有这个效果，就是你体验上还是一个，原网页，就是你很明显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网页。好了，这是上一周的忙活的代码的工作，剩下就是看了什么电视，就是上一周和这一周看的是这个 Mr. Mrs. Smith，就史密斯夫妇的最新版本，怎么说好呢？就是好看，可以值得看，但是如果你是期待是去看俊男美女啊，没有，俊男靓女。没有，然后你其实应该看的是电影版本的呀，那个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那一个版本，那是俊男靓女。然后你想看转折的话，其实转折，都蛮意料之中的。它主要是讲的，讲的是，爱情故事了，讲的是婚姻故事了，结尾给了一个特别开放的一个结局，反正就是你续不续订，我都有办法。就算是你续订了，我不用现在这个演员，我也有解决方法。这个电影的设定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电视剧的设定特别有意思，所以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吃，本周呢就是体验了一下在泰国吃肯德基，然后泰国肯德基是比较便宜的，尤其是相比于麦当劳来说的话，麦当劳价格基本上跟在大陆的价格是差不多的，而肯德基的价格是算是比较经济实惠。然后它的饮料是可以随时去取的，就是随便去自己打的，但是不太好吃，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就是又在711发现一个什么神奇的汉堡呢？就是用米做的面饼的汉堡。这个汉堡特别撑，所以就是吃完这个汉堡，可能就是一顿饭就吃不下。虽然一个特别小，你要想一下，它这个汉堡全是米做的，所以吃完特别噎得慌。这就是本周的内容，下周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 focus 在一个项目上面，因为这个项目暂时性的是告一段落了。可能后面会更新一下 UI 什么的，然后使用那个 React Native Paper 来做一下 UI。但是本周我可能是想体验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是用那个 Siri Command，或者是写一个手表应用，或者是就是 VR 的一个项目。所以，但是都是探索性的，所以下周可能内容会比较杂一点。再一个就是下周我要开始上泰语课了，我可能说要分享一下上泰语课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好了，就是这样了期待下一周吧。另外，新年快乐！龙年达达，好了，拜拜。